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世界的光。你们知道每一个州呢，都有一个州的法令，每一个国家有国家的法令。那特别在这个所谓的酒醉驾车这件事啊，更有各种不同的规定跟处罚。你们在美国，你们知道这个田纳西州啊，如果你去田纳西州酒醉驾车被警察逮到呢，你会怎样？在国内是什么情形？如果酒驾坐牢判刑，严重一点判刑，对不对？撞死人了，哇，那更糟糕了啊！没死的大家都糟糕啊。在田纳西啊，非常有趣，酒醉驾车肇事，先抓起来，然后呢，根据州的政府的规定呢，关三天啊，再依据你的这个刑期的严重程度，这三天做什么？每一天劳力八小时，去高速公路旁边附近呢捡垃圾啊，这个不大要紧，他必须要穿一件橘红色的背心。不仅是这样，特别的是背心的后面要写上这几个字：我是酒后驾车的人，肇事的人。啊，是，啊，所以呢，他不仅要做三天的这个工，还要每天八小时在外面捡，然后要穿着背心让人家看见。当然，这个每一州有他的自由，他要怎么规定、怎么惩罚这一些人。这个我们没有太大的意义，可是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的衣橱，我们也有很多的衣服。可是有时候呢，或多或少，我们难免也家里也有类似的背心，你可能不知道。在你的一生的过程当中，你有时候你觉得你是穿上了自己愿意选择一件穿上去的什么背心，觉得自己过去是可能有那种没有做好的、没有做对的决定的，也有一些遗憾的背心，甚至回想你过去曾经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你一直活在那个自我内疚苛责的环境里面，你自己喜欢把它传上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只是每天选择不一样的，跟着你人生的处境，有时候你穿着的是一种对过去的觉得非常骄傲的你那一个时刻的，有时候你穿一件不是酒驾的车的这种背心，是一个失败者的一个标贴的一个背心。好像有时候有一些人甚至觉得孩子都长大了，活在过去的遗憾里面，觉得是一个不尽责的父母，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的管教，乃至于他今天是这样。过去种种的这一些会过去吗？随着我们日子这样长大，过去的事情都会过去了吗？历史、科学、心理学、哲学，所有一切都证明不会的，那个是常常留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牧师啊，叫做这个Max Lucado， 这个我们说路卡度这个牧师，他刚年轻的时候呢，在那个佛罗里达做牧师的时候，刚去报道2000而已，他的助理就告诉他，外面有一个会友来想要找牧师，那因为你是刚来的牧师，其他人都在开会，你是不是有空来见他？那他想说，既然是这样，只是他呢没有别的选择，他就说好啊，请他到会议室坐一下。来出现了一个大概是四十几岁、快五十岁的这个男人，然后他就坐下来说，跟他说，他说啊，牧师啊，我想要跟你，就是我们说告解也好了，我们说跟他忏悔也好。他跟他说呢。他说：“牧师啊，我们过去呢，就是一个没有做好父亲榜样的这样的一个父亲，乃至于我的孩子呢， 跟我的家人呢，今天呢，跟我的关系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他觉得自己呢，不仅觉得很孤独，他觉得非常的内疚。他觉得呢，他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试探太大了，你知道吗？所以他没有做好父亲的本分。哇，那这个牧师听完他讲话，就是表情很严肃，我就看着他。然后他接着又说，牧师，你可不可以给我就是一些工作做？那个牧师看得更奇怪了，他就问他说，你好像一个有一个病患来到这个诊所看完诊之后呢，希望这个医生给你开个处方，要么打两针也好吧，你总是要有一个治疗吧，对不对？那个牧师的边讲呢边摇头了，然后呢问他说，这位弟兄啊，你这种感觉是多久了？他说已经有10年了。弟兄姐妹，他穿了这样的一个内疚自责，一种失败父亲的形象的背心已经10年了。一个整个世界的环境，好像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惩罚，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这种我们说社会的道德规范，大家好像都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个人呢，像这个牧师所说的，就是希望他给他有一点事做，好让他有一种赎罪的感觉。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工作做，让我可以感觉好一点，好像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内心的亏欠，那种挫败是那种内疚。弟兄姐妹，然而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这个教会的信息是什么？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不是让我们看着我们呢去承担这一些过去的过犯，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好像来导正过去，能够让我们感觉好一点，让我们觉得舒坦一点，让我们好像可以觉得至少我做的这些会好一点。神把所有的这一些内心的我们的这种罪疚感、羞耻感，甚至这一些挫败、这一些罪疚，完全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乃至于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一切，要我们没有内疚，要我们不再活在过去这样的一个羞愧、这样的一个自责、这样一个被罪所捆绑的这样的身心灵的状态。他在十字架上一次为我们付清了所有这一切，以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完全是人家说的，人家如果说这个 cancer free 就是完全的没有癌症呢，完全得医治的，我们是从这个罪恶当中完全的得医治，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所以也同样的告诉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劳力，或是我们的做什么、捐什么来赢得上帝对我们的这个赦免，乃完全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常常带给我们一个重担压力，来自于是一个定罪的，是一个以自我为意、自以为中心的眼睛，是看别人的，不是看自己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真理要怎样，要使我们每一个人得着自由。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到12节里面，他叙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叙述了一个被众人所抓到，在犯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把他立在众人的面前，准备用石头打死他，依据他们当地的这个法令。所以这一些人把他通通带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一些所谓的群众完全是在 看见这一个妇人，那个无助的妇人，当场被逮到的妇人，他们理直气壮的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他觉得他是有罪的，他应该只为了羞愧，他让整个村子都蒙羞，这个人是不值得活在这个世上的，甚至应该从人群当中把他赶出去的。这一些正义的声音来自于这一些男女老少在村子里面的人，顿然之间好像这一群人是圣洁的，他们从来没有犯过过犯。所以当一看到有人这样子的时候，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好像要把他吞噬一样。你们的一生曾经遇过这样的环境吗？或是你听过这样类似的故事吗？很矛盾的现象就是犯错的人的内心怎样，希望被惩罚吗？那你如果开车，不管你酒驾或是说你超速，有时候我们是因为一晃神就是忘记了，或是音乐呢太好听了，不知不觉就加速了，所以就被开一张罚单，对不对？开罚单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有时候你刚好在想事情，那个警车刚好停在右边的小区那个树的旁边，没注意，哇，你一辈子从来没有被开过单的就是那一天，因为你在想等一下小孩子接了要去哪里，还要练琴，还要等一下练琴完画完要跳下去游泳池游泳，游完以后回来要练跆拳道，你不要笑啊，真的，我有认识的弟兄啊，他的小孩子就是这样，那个 schedule 很忙啊，行程很忙的啊，为了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追求。这个妇人在这样子所有这一些众人的环境当中，他也有他的苦难。对这一些自以为意的群众来讲，这个妇人顿时之间他是羞愧，他是 在黑暗的时刻当中，他一个人单独的承担当时的环境，他是在罪疚当中挣扎的人，他是一个被定罪的人，是一个不守妇道，他们对他们来讲，他认为他是一个犯奸淫的人，这种人不值得有任何的怜悯。一直到那一个时刻，什么时刻？耶稣出现的那一个时刻。如果你们看经文，众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们来问耶稣，因为耶稣在那里，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好的老师，他是充满智慧的这个教师，所以他们就把他带来这里说，哎，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罚他？他们希望能够耶稣站在他们那一边，然后说好，我们应该按着法令就是把他处死。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呢，就跟着所有的这一个整个周遭的文化呢，随波逐流，大家流行什么，我们就必须要跟什么。耶稣也凸显了我们少数的这一些基督徒，在整个这一个世界，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规范当中，我们有时候必须面对去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抉择，甚至跟着按着我们的真理来行一些在别人眼中他们觉得可能有抵触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这些老老少少，如果有人觉得一辈子从来没有犯过错的，你们可以第一个先拿石头打他。然后接下来经文说什么？他们说，从这句话出去之后，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就走了。你们告诉我，为什么一个一个都走了？为什么一个一个都走了？因为就像圣经所说的，没有一个义人，罗马书三章，一个都没有。认真的来讲，我们的义只能够按着我们，如果说是一个圣洁，我们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完全没有过犯的、没有犯罪的人，那只是我们用看得到、摸得到的肉体去衡量，我们用现在的世界观呢去看你这一个人。但是重点，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在看？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的标准是按着神的真理来看我们每一个人，从外到内心。然而你从这一个八章一到十一节呢，这一个犯奸淫的妇人，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一个众人呢，代表这一个完完全全呢是一个定罪的一个环境的代表。然后呢，这个妇人呢是一个活在罪中，其实他心里面也是有一些追求，他也是有一些梦想，不是吗？他某方面可能在婚姻里面没有达到他想要的，他可能想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寻找一个出处，一生的依靠。他也可能在追求他心里面所梦想的这个渴望，然而结局是失败的。然而他靠着他自己在罪里面试着想要怎么样，靠着自己呢，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呢，然后活出一个像样的人生。所以这个世界结论是一个定罪的世界，是一个在罪恶当中挣扎的。但是这一个妇人呢，是成为一个像是罪的奴仆一样，他没有办法从这样子的黑暗当中能够挣扎出来，直到耶稣出现了，那曙光出现的时候，那我们说世界的光出来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再听一次，耶稣跟他说这一句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不定罪的耶稣提醒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一句话成为今天再一次上帝的真理，透过经文向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听到这一句话，我不晓得你的心里面的感觉怎样，对我来讲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对我来讲是一个自由，是一个充满了平安。你一个被赦罪的人，是连上帝永生真神不再纪念，不再苛责，他说你完全的可以从罪疚当中得到自由，以我的名说，告诉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当我们认罪悔改谦卑自己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新的开始，完全的可以自由的呼吸，然后呢迈向一个崭新的人生。但是你知道这一群所谓要定罪他，要打死他的这一些群众，他们是怎样？他们自以为意之后呢，又不敢讲说他们也是有罪的。看来现实只有那个妇人是有罪的，对不对？在耶稣的面前。可是这一群人一个一个人都走了，他们是带着罪疚赶走的，因为他们没有说出他们的罪，他们还是要保有自己呢，怎样？是一个好人的形象，是一个义人的形象，是别人都不知道，人家觉得哇，你这个人好好哇，这个女人看起来很温柔，看起来很善良，很纯真，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妈妈，典型的太太。你就是要保有别人所给你的这一些名分，种种的这一些名声，远超过在永生上帝面前可以得到的，因此你就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好好的伪装，继续的伪装，享受从人当中给我们的什么掌声、赞美、肯定。你就是必须为这些付出代价，背着这一些走完你的一生，因为你舍不得放掉，你看重这一些远远超过于从神而来的肯定、赞美。然而耶稣说，要领受从他而来的恩典呢，唯有一个出处，就是谦卑自己悔改。所以这一位妇人呢，他得到了在神面前的这一个赦免。他转头之后离开了，他是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的开始，迎向光明，走出一个定罪的环境里面。然而这些不认罪的人仍然走在黑暗的路途当中，回到他们各自的家。 那一天救恩没有临到他们，只有临到这一位心灵忧伤破碎的妇人。新的生命，新的开始。因此我们要说，第一点，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第一点要来谈的就是光的本质。光对我们来讲有几个特质，你自己，你们家里有各式各样的灯，对不对？你们如果晚上看特别美，为什么？因为旁边都是暗的。当你出去外面露营或是度假，你住那个小屋，你走出去满天的星空很美，为什么？当黑暗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星星的这一个亮光，对不对？当黑暗的时候，灯就产生了意义。灯给我们温暖，光，阳光给我们希望，给我们能量。光给我们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安全感，是一个方向。特别是当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光，因为光指出了一个让我们可以走出去的一个道路。今天这一个光，就是如圣经所说的，约翰一书第一章五节说什么？神就是光，神就是光。耶稣也说他就是生命的光。所有一切的光在圣经当中都指向了我们永生的上帝，也指向了耶稣。光在某一个层面来讲，也讲的是一个上帝的荣耀，我们说神的荣光。你如果可以想象，有时候呢要有那个大的这个天气的变化的时候，整个天空是红的，你有没有看过红的？然后呢你会看到好像那个夕阳，那个太阳阳光呢非常的灿烂，亮得跟黄金一样。你如果想象这样的亮光呢，有十颗二十颗太阳同时出现这样的亮光，这是叫做荣光。今天圣经上说神就是光，在它里面毫无黑暗。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这个第八章，他提到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再再的证明耶稣说我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是，不是说我有一天会变成光，或是说我会成为光，他就是告诉你一个直接的身份，就是我是，我就是光，而且耶稣就是那光，人生命的光。当这个光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会给我们温暖，会给我们看见方向，会给我们安全感，甚至呢让我们知道有光的同在，我们能够看清楚所有的周遭一切的事物。看清楚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可以思考，但是这个自由意志不保证我们的自由意志所做出来的决定呢都是对的，对不对？人有那个主导性，我可以自己决定这个决定那个，但是我们呢也承担了这个错误决定的结果。好一点呢，可能影响一两个礼拜、一两个月、一年；坏的决定呢，也有可能影响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下半辈子、大半辈子，对吧？如果从某个层面来讲，自由意志是好的吗？不知道，你自己清楚。但是呢，如果这个意志里面是按着神的心意，照着他的真理，我们来做，我们来做，我们来把这个决定交托给这一位全能的创造主。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你一生的道路，如果交给他，让他来走在你的前面，与他同行，跟你的自由意志来比对，做所有人生一切的决定。”我想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光来引导我。我们宁愿走在光中，我们宁愿走在那光明里面，我们有它光照，我们就能够看见所有的一切，从黑暗中能够怎样归向光明。所以当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使徒保罗他在大马色那里 被神光照的时候，他问说我要做什么，耶稣向他说的是说要叫，最主要就是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能够打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这一个呼召呢，跟提醒是什么？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光的彰显。第二点，就是知道我们就是那光，我们就是那光。在我想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第五章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光。那如果耶稣如果说我们是世界的光，那表示呢，这个光里面呢有那个光源在我们里面，就是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呢就像在经上所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光是能够投射的，能够反射的。当耶稣是上帝唯一的独生子，把神的神性，把他的荣耀，把他的恩典慈爱，透过他在三年当中的侍奉，接触到所有一切的人，他的教导，他对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言语，甚至神迹奇事，我们在代的都看见这光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生活的依据。有了光，我们看清楚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向哪里来寻求来仰望。有了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是如经上所说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所以耶稣他呢是神荣耀所发的光，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那耶稣既然是神荣耀所发的光，那我们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让这个光能够反射出来呢？当然可以。你看看我们刚刚那个图片，我们一般所有的灯里面，那个光源只要一打开，它的光就往外投射。我们如果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生命里面有耶稣的光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如经上所说的成为世上的光，能够照亮一切。我觉得最可贵的生命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谁。在这个经文当中，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讲到，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看到，这几个字都是非常特别荣耀的抬头。当你去买，你去中国店买水果买菜，你会不会去抓了就丢在篮子里面？不会，你当然会挑啊，好的你才要，不好的你就不要。有时候为了挑一包菜，在那里站了五分钟还没走，对不对？看起来大小都差不多，你就是要找到一把最好的、最新鲜的，看起来就是今天的，不是吗？为什么你要挑？你到哪里呢？参加什么样的特别的活动呢？你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你希望呢，在参加这个宴会是一个特别的，能够迎合你的身份，迎合当时的气氛，君尊的，是圣洁的。这一些的字眼是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为什么？因为你们有我在你们里面。所以明白我们成为光的彰显，是因为耶稣是神荣耀的彰显，他是光，他是世界的光。有这样光源的人，有这样的人呢，他蛮有神的能力。有时候我们说基督徒 跟一般的基督一般的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没有人的时候，你的行为，你行出什么样的行为作为出来？是当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是当所有一切的状况不好的时候，是当一切危难来的时候，这彰显的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能力，这光的力量在你里面有没有投射出来？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话，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你给他想象一个瓦器里面，如果有了光，那就成为了一个光体，不是瓦器的本身，乃是瓦器里面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说活出生命的能力，活出盼望的能力，是靠什么？靠我们内在基督的生命。更重一点，这一段经文再再的显示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能力，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生。纵使四面有受敌的，我们不会怎样，不会被困住。大家心里多难过的要命，觉得哎呀，已经就是这样了，都绝望了。我们怎样？我们不至于失望。当整个状况呢都非常不好的时候，分崩离析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被丢弃的，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当所有一切都好像已经都完了，都消失的时候，我们还有那个盼望，是永生的盼望。纵使到了人生的尽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走到最终的尽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至于死亡，因为我们知道信主的人有永生。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明白光的本质，神就是那光，耶稣就是那光，他是世界的光，他是圣洁的光。我们因为有耶稣的生命，我们也成为世界的光，我们也能够因他彰显出不同基督的生命。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就是光的这一个能量，光的能量。你知道人生呢，在这一个每一个过程当中，当然都有做好的，有不好的，有得胜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有高兴的时候，也有苦难的时候，有顺境，当然也有逆境。如果你们明白我每个礼拜讲到啊，回去这个视频呢、啊，我不是把那个晶片拿回去啊，放到电脑，然后就 copy， 然后就通通给它上传上去，不是啊。我回去的时候呢，还要用电脑，然后呢从头看一遍，然后把一些字呢，一些还有这个甚至呢，可能咳嗽的，我都要把它切掉。甚至有一些我觉得太长重复不必要的，我把它切掉，然后后面呢再把它加一些就是比较适合的这个段子，然后把它弄成大概30分钟内的这个信息，甚至25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有一种想法，我想说我的人生也如果可以让我这样剪接，不了多好，这一段呢不好，太苦了，不剪掉。我这一段实在是有够丢脸的，剪掉。哎呀，怎么这么看起来怪怪的，剪掉，你知道吗？真的有时候我希望我的人生呢也能够这样自由的，你知道吗？把它剪，把它弄成一个25分钟都是美好的，笑容也最好的，姿势什么都是最好的，讲的话呢刚好最得体的。你们希望吗？我想你们也希望。但是我们有一位主，有一位上帝，信耶稣的人，我们明白我们有一位创造我们的主，他有这个能力，他是世界的光，他能够在我们人生每一个片段里面呢，他会重建，他不是把它剪掉，他会与我们同在，但是他可以使他重新来过，他可以使他修复重建每一个破碎的时刻。他不是要我们啊停留在那里穿着那个愧疚的背心，哎呀，那个时候怎么笑得那么奇怪呢？那个时候怎么讲那个话呢？或是说啊，什么时候做错了？ 如果不是那个，我今天的婚姻就不是这样，我今天的人生就不是这样，我今天的家庭，我的事业就不是这样。不要这样子。真理必叫我们怎样得着自由。我们若常常遵守神的道，我们就是神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所以第三点，这个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光的能力是怎样，就是从我们刚刚所说的，在第一节在十二节里面所说的，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能量，得到这个光的能量，唯一的方式就是什么？跟随，跟随耶稣，跟随这一位生命的主，跟着这个生命的光的引导，我们就不会在黑暗里面行走。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位犯奸淫的妇人，在罪疚当中，在黑暗当中，当这一个曙光，世界的光，耶稣照进他的生命，照亮他的生命的时候，叫他从此不要犯罪。为什么？因为他的罪耶稣已经赦免，为他承担了，所以他是完完全全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样如此，他跟随耶稣之后就不在黑暗中里面行走，他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也是一样，每一个人唯一的方式就是跟随。跟随，跟随的意思就是相信，就是顺服。我们不再活在罪疚当中，我们甚至不会去常常落入在那种好像我不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啊，我也没有常常在教会服事，我甚至也一个月我没有看到两页的圣经，我连一页都没有，我连低头祷告我算一算只有一次，大概就是大概两年前那一次。不要让自己落入一种自我定罪的基督徒生命。今天开始，耶稣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